是23讲，我们的题目是自我的诞生。当然我们还是谈的是唯识这个部分。我们上一堂呢谈到唯识的精神世界，我们谈到一切呢是由识所变现的。我们可以这么讲啊，我们的内心里头有佛，佛就存在；我们内心里头有极乐，极乐世界就在我心中，极乐世界就在我内心里头。恭敬三宝，三宝具足；我内心里头毁谤三宝，三宝俱毁。所以呢，一切是事在那里变现的。我们讲说心中有佛，我们就想到了过去苏东坡跟佛印的故事啊。他们两个人呢，大概在金山寺，两个人打坐打得很好，对不对？坐得挺挺的，两个人呢开进了以后面对面，苏东坡就讲了，说大师啊，你看我这个样子呢像什么？大师呢就说，你这个样子呢真像佛。苏东坡呢老是跟佛印闹禅去的，打禅机的。现在呢回过头来呢，佛印就问了，说那苏大学士，你看我这个样子像什么？苏东坡呢跟他回答说，我看你那个样子像一堆粪。这一次呢，苏东坡呢一讲完了以后呢，佛印是一句话也没有讲了。因为两个人每一次在斗这个禅气禅机的时候啊，总是呢苏东坡吃了一点亏，但这一次呢佛印是一句话也不讲了。那当然苏东坡以为说，这下子我赢了，他一句话也讲不出来了，是不是？这下子呢你可没有办法再讲出你的道理出来了。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苏东坡就讲说，今天果然我赢了佛印，我赢了佛印。那当然呢，这个事情呢告诉几个人以后，这个事情就传到了苏小妹的耳朵里头去了。你知道苏东坡的妹妹苏小妹也是挺有智慧的，他就问说，哥呀，你到处讲说你这一次赢了佛印，到底是怎么赢？你说给我听听。当然苏东坡呢就一五一十的把这个事情告诉了，说出来给他的妹妹苏小妹听。他的妹妹跟他讲说，哥啊，我看你这次又输了。他说怎么输呢？他说，哥，你想想看，佛印的心中有佛，所以他看谁都像佛，所以他说你是佛。哥啊，你心中有粪，你看谁都是粪。我想这样子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故事，我们确实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一切是唯识所变现的。我们一定要注意，好好的注意到自己那个识的世界，那个精神的世界。这个精神的法世界呢，就是十法界。我们讲说一心具足三千大千世界，哪三千大千世界呢？十法界，从佛界一直到地狱的十法界。十法界每一界里头各含其他的九界，也就是说一共有100个界。100个界里头再配上十如呢，这个十如那就是变成千界了。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个它的正报世间，它的依报世间，它的因缘本身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到它更好就形成了三千大千世界。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具足的就通通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所有来这里一起研究佛法的我们同修们，我只是在讲，你只是在你在听，讲跟听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但是呢，如果有差别的话，那就看你的事。你内心里头 是在这里我们陶融于佛法之间，我们就活在佛界里头。我们觉得净空法师真的对我们做了三宝加持，你那一念就是三宝加持，是具足的。所以当你去参加了一次法会，你拜一次忏，你的整个的意识里头，你就是真正忏悔了，那一切的罪全部忏尽，在此当下解脱的。你去参加了一个法会，只是抱着我拿了一点钱去供养，我是来这里参加的，我曾经来这里参加过一次法会，那么这次法会参加完了以后只是参加一次法会，那个功德只有一次法会。如果你真正忏尽了种种的障碍，那么这个功德是无量无边。佛陀呢，经常都是这样子来比喻无量无边。怎么比喻呢？他问你说恒河的水多不多，他说恒河的水很多，把恒河的水拿来磨成墨多不多，那是很多。那如果我们每十个游巡，大概古印度的一个量距离的一个单位，我们把它点一点，把这些水全部都点完了，这个距离远不远？远。这样子的数，这样子的数量多不多？当然你会说多、啊、那么你的功有功德呢，比这样子的宽广的还要多。你就知道说一念具足三千的道理是这个道理。所以叫做唯识，学佛的人不学唯识，就没有办法真正进入精神法界三千大千世界，维持一念，就没有办法在一念之间可以我们真正的参拜十方诸佛。您能否在一念之间参拜十方诸佛，就在那一念。你能否在一念之间到达西方极乐世界，也就在那一念。所以总归说来，师父不断的交代你要念佛啊，南无阿弥陀佛那几个字啊，就是大咒王，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咒语了。你念着心里头有这个极乐世界，就凭这句话，它就是你的护照，你一定保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是唯识的。我们今天要谈的呢，就从唯识拉到了自我的诞生。这自我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常常讲说我这个我到底从哪里来的，你那个我就是从识变现来的。你的我并不是说你从大梵天下来的，大梵天来的那个我不是你现在这个我，也不是我现在这个我。那个我是指的是我们所谓的没有欲性的，是无欲的，也是同时是无色无相的那个我。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我呢，是经过意识变现出来的我。所以这个我呢，是我们的事跟环境作用的产物。我们跟事的作用产物呢，就产生了一个自我观念嘛。过去曾经给各位提过这个事情的，我们生下来了，父母亲抱着我们，我们的长辈亲戚看着我们，呵护着我们，然后呢他讲这个孩子很聪明很乖，这个小孩子将来可以做大事情，这个小孩子长得很壮，这个小孩子一定 很有人缘，这个小孩子将来运气会很好，人生会很幸福，他将来会娶一个漂亮的太太，将来会嫁给一个白马王子。这些东西呢，他会把它通通把它收集起来，最后呢把它归纳总集起来，笼笼种种的总在一起，像六草帐啊，那个六六做一个帐子帐，那帐就是我的自我。以后不断的成长，有挫败的，有成功的，有别人对我的印象的，这些东西呢，别人对我的看法呢，笼笼种种，以及我自己的学识，我对环境适应所产生的情绪情感，种种把它合起来，这个笼笼种种的把它拢在一起的，这个就是 你的自我，我的自我。我们没有离开过过去的经验所产生的意识，所以那个自我观念是从意识的作用而来的。人的成长过程当中，什么时候真正急切的开始要那个我要产生呢？大概在青少年这个阶段。你看小孩子只要到国中二年级啊，早一点的有时候一年级啊，他开始就是我不愿意，马上有一个我，我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哎，有一个我，哎，为什么你老批评我？为什么你老管我？为什么你不给我自由？所以他跟父母亲开始吵起来了。你知道那个我是什么我呢？那个我就是他平常从他生活周遭里头拢在一起的那个我。所以每一个人的我不一样，每一个人我里头所蕴藏的种种的资讯不一样，每一个人的自我看法也都不一样，所以才麻烦呢、啊。这两个人在一起意见不同，他认为我说者无心呢、啊，但听者有意。你这样讲，你以为不算什么？他认为呢，你这样讲伤害到他的自尊了、啊，伤害到他的我了，所以呢，他跟你翻脸了。两排屋子，公寓房子距离很近，隔壁的很吵，他只是隔着这个一点点空间说：“嘿，我们的邻居，你不要吵了。”你只喊这句话。如果喊到我，假设我吵人家，那喊我马上会跟他说对不起，我不吵了，不那么大声了。但是你喊到另外一个人呢，他不是，他马上摆下面孔来跟你呢争得面红耳赤，而且还认为你伤害到他的尊严。你认为我吵，你过来跟我讲就好了，你为什么要从那边喊到我这边来呢？哎呀，实在是很难说啊。所以人跟人之间的摩擦都是我在你摩擦了，那个我呢，都是过去的，过去的一些经验里头呢，如果常常遭遇到挫败，被一些不好的批评，我们就形成一个不好的自我。如果过去有很多成功的经验，我们都笼笼种种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自我。一个好的自我呢，他会觉得自己有信心，比较容易成长，他比较健康，将来呢，适应环境的能力也会比较乐观，所以成长的速度会比较快，他的尝试的动机会比较强。如果另外那个人呢，他是有一个坏的自我，一个自卑的自我，他就经常感觉到困顿，精神上很多的困顿，他会畏缩畏尾的，他有一些悲观的想法，甚至于产生一些悲剧与不幸。所以在我们的学校里头，变现我是最明显的阶段，大概就是国民中学了。所以国民中学的老师是最难当的老师，比国民小学还难当，比高中还难当，因为那一段时间他的我呢正要出头了。你要碰到一个正要出头的这一段呢，如果他功课很好，他过去的适应很好，他有一个比较认为被接受的我，他比较容易跟人家讲理。如果这个孩子呢，他接受了一些坎坷的过去，受到了较多的凌辱，或者是说一些家庭上的不幸，那这个小孩子的我呢，就变得有很多的矛盾，有很多的他自己不如意的地方。那个我呢，他自己有一些不好的我。所以你注意，在国中这个阶段，当我们在做进行辅导諮商的时候，常常会看到小孩子写一个我的描述的时候，他会写我是一个坏孩子，不折不扣的坏孩子，我本来并不那么坏，现在我决定是坏了，因为每一个人都说我是坏的，连老师看我的眼神都可以告诉我我是坏的。你想想看，这样子的人他是不是活在昏天暗日里头，是不是活在一个没有希望里头？他甚至有时候觉得我很想学好，可是别人都认为我坏，那我只好坏下去了。国中这一段的孩子有多少是遭遇到这样子的一个痛苦，尤其是学业比较差的孩子，他似乎呢在期待老师给他多一眼，看他一眼，对他一点重视跟关怀，以一种期待的眼神看着老师，老师经常都是忽略的，他的眼光又飘过去了。今天来也如此，明天来也是如此，你知道那个日子怎么过啊？所以我们呢，希望着 在整个的一个家庭生活或学校的教育里头，都应该给孩子多一点鼓励，多一点成功的经验。有人讲啊，我们应该来建立一个打的制度，有管教权。我认为这些东西弄得有一点点不三不四。为什么？教育的问题不是管教权的问题啊，你他送给你，当然你有管教啊，就是希望你来管教嘛，还有什么管教权可言呢？你所需要的是多给他一点他觉得比较好的自我成功的经验，这就是他的我啊。事的作用呢，他经常的凝聚的过去的经验，挫败的啊，受凌辱的，受伤害的这些我呢，将来都会走向一个比较困难的局面里头去。但是今天各位坐在这里，在接受佛法的熏陶之前，你已经继承的事实坐在这里跟我一样啊。过去我的父母亲怎么样对待我，我能改变他吗？所以我们只能够说，过去的那些东西那就是我们的命啊，我必须接受的啊。那这些东西怎么办？佛告诉我们的是，既然是这样，那么你过去因为过去的环境，过去的种种的遭遇，形成了一个我相。这个我相现在佛陀要帮你来破这个我相，所以叫做破相。破相呢，千万不要把它误会以为台湾话讲的破相，那就错了。破相呢，是打破了我相。因为我们的我相是用过去的经验来形成的，比如说魔甲，它停留在幼时的经验里头。幼时的经验是什么？是依赖的，是孩子气的，是任性的，是闹脾气的。也就是说，他的人格里头还停留在他的幼年那个时代，那个期间的习性。所以他的我呢里头有一种很严重的自我的一种对别人的依赖，他需要别人来呵护他，他感觉到别人必须要对他很好，他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他停留在小孩子里头，所以有小孩子的性，有的人叫做婴儿性，就是这个小孩子性，他比较不能负起责任来，他也不容易真正去布施，他也不容易真正去关怀别人，去拥抱别人，去宽容别人，他比较不容易。因为他有了一个儿时的那个经验在那里，他是以儿时的事停留固执在那个地方，执着在那个时期。所以你知道执着的意思，在整个唯识世界里头，并不是只有执着在某一件事情，执着在某一个时期的那个意识状态都称为执着，所以它变成因而显了。也许呢，也会执着在一个少年时期，中学那一段时间很好玩，无拘无束。你知道有多少人很好玩，无拘无束，到了小孩子生下来了，他比他的儿子还好玩，你知道吗？因为他还停留在那个阶段。好了，慢慢的他到了成年以后，他对事业心很强，人到老的时候他还想着他是成年那个样子，所以还要拼给人家看，那就是老了以后呢还执着在那个成年壮年那个阶段。但是你也知道有很多老先生老太太啊，他还执着在小孩子那个地方，他闹小孩子脾气，所以说老人家有小孩子的脾气，你知道吗？也是一样的，他回去执着在那个地方，他就是变成那个样子。执着在每一个时期的东西的一个经验里头，那么对于他现在的年龄来讲，显然有退化的现象。如果我现在是47岁，如果我的情绪状态，我的情感的状态，我是执着在3岁到5岁那个阶段的时候，你想我会怎么样？你看我那个样子呢，对我的主观的现象来讲，我是退回去小孩子的那个阶段，3、5岁的那个童年，应该是幼童的阶段了。那么我退到这个幼童的阶段来的时候，你想我这个人会变成什么？我适应这个环境，你看我这个人怪不怪？我看一定很怪，不止那个比那个小孩子唱的儿歌说的啦，说要5毛给1块， 你说奇怪不奇怪？不止如此，你看着我走在外头像小孩子，对不对？可能呢，有时候无拘无束的讲出一些小孩子的话出来，拗拗的，你看我这个样子会变成什么样子呢？那么我们说，就我主观而言，我退化了。我们称他说，这是一种 regression， 心理学里头，在唯识里头，这就是执着在那过去里头，也就是他的我相还回到那个里头去。现在必须把它敲破，它才能成长。敲破的时候，就从它原来的执着那个我相里头解脱出来。所以你知道，佛家所讲的解脱的意思，是不断的从那个壳子里头，自己所造的茧里头不断的解脱出来。你知道解脱的意思吧？如果你不懂得这个解脱的意思，你进了佛门，你根本不懂得佛法的要义。那么能解脱的话，那我从过去的不良习性里头解脱，甚至于我从昨天的好习惯里头也解脱，因为昨天的好习惯不见得是今天的好习惯啊，在学校里头的好习惯不见得是以后我发展事业的好习惯啊，我在学校里头老师都说我是一个好学生，他说什么我就听什么，他做什么我就做什么，那好，我将来去经营一个事业，那好，别人说什么我就跟他做什么，我这个企业将经营起吗？所以你一定不只是要从不好的经验过去的偶像里头解脱出来，而且呢还要从过去的好的那个地方解脱出来。不断的解脱就是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叫福慧增长啊，有福也有慧，你的人格才不断的圆满的成长，这叫做圆成实性。我们等一下还会谈圆成实性的。我们不指着这个自我呢，会执着在一个某一个期间的那种特质里头，我们也会执着在一件事情上。如果一个小孩子在他的正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呢有一段时间被他的父母亲或被他的师长凌辱过，或者说他遭遇到过一些严重的施暴，被施暴的一种状况，被严重的伤害欺凌，这种状况呢，那这个孩子呢也有可能停留在那个阶段里头，那他的那个我呢可能会产生了一种对别人的敌意、对立、不安，甚至于他内心里头还存藏着一种焦虑。那个焦虑的我、不安的我、跟别人对立的我，这个我是使他没有办法真正的清净自在的原因哦。他一样的是没有解脱啊。所以你知道解脱这件事情呢，跟我们去参加拜一次忏，而在拜忏的时候，内心里头真正的忏尽我们种种过去的对我们的意识的枷锁，这件事情是多么的重要。所以你现在就知道，如果你参加一次慈悲水忏，你去拜一次梁皇宝忏，你应该知道是怎么拜的。你在那里真正跟他送了一部梁皇宝忏，你是真正的送，真正的忏，真正的要从那个地方解脱出来。这个时候你的心智开始成长了。即使你可以这么讲，你跟我，我只是一个讲者，你是听者，我们共同在这里，我们一起分享佛的法师，我们共同分享佛法，只不过是说你在听我在讲，各用一个感官而已。那我们共同分享这个佛法，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解脱了。你多听几次你也会解脱，我多讲几次我也在解脱，因为我们从我们自己的我相里头解脱。所以听跟讲是不二的，你的功德跟我的功德也是不二的，我们所受到的加持是不二的。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知道破相是原因，是因为你能够不断的成长。好，人能够从自己的科学、自己所造的那个茧、自己停留在那个地方的刻板的印象里头，你能从里头解脱出来，那么你能产生智慧，用你的觉性去解决问题，能解决问题就产生了善法。所以唯识家所讲的善法就出来了，有了善法，善法就可以解决问题。有了不善法，那不善法呢就是我不能解决问题。 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产生什么东西呢？就产生了烦恼法，我开始烦恼了，我不能解决就产生了受到威胁啊，受到问题威胁，我就不安了，我就产生烦恼。烦恼本身呢，当然是一种不安，而这个不安本身会引起它的连带的情绪作用，就变成随烦恼。所以烦恼法还有一个随烦恼法，这个是一个是心理的不安所产生的种种心理现象，一个呢是这些不安所产生的情绪。如果我们不从这个烦恼法跟随烦恼法里头解脱出来的话，那么我们就会觉得经常觉得一种焦虑和不安。好了，我们要破相。接下去呢，你常听我说的必须要转世成智。为什么？因为我过去的经验里头已经产生我的事的一部分了，我到处拿一个笨斗到处去扫，扫了一些我的对于我的意思变成我。现在有了这个东西呢，那么我必须要把它转动出来。比如说我试验成功的那个善法，我要把它转变成提升成我的精神世界的一部分，我在那个地方更进一步的去成长，那个是转动了善法的事去成就那个智慧，叫转世成智。如果我现在有烦恼法，我内心里头充满着烦恼或随烦恼，那我必须要变动这个烦恼，使它变成了智慧，那个是转动了烦恼事变成智慧的方法。比如说呢，我碰到了一个失败，我接受一个批评，那我内心里头过去就很怕人家批评我，我过去里头就有点自卑感，我很怕挫败，我非常忌讳挫败。我过去因为某些事情说我很害怕死这个观念，现在有人跟我提起这个死的观念，或者是我的亲戚朋友有人亡故了，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事进来了。当我这个事一进来的时候呢，那么我会害怕，我产生了烦恼，但我要知道我必须用种种的方法去转动它。转动的方法就包括像禅观的关门啊，它让我们转动，包括那种天台里头的关门啊，让我们转动。所以那转动的方法呢，那就是转世成智的方法。转动是很简单的啦，比如说我觉得受到了一个批评，我觉得我内心难过，这个东西呢，我会觉得只要你想成说，那好难得是人家给我一个机会告诉了我，我好矫正我自己，我只要从那个好的地方去看的时候，它就会被转动。我们举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吧，魔甲被男朋友给遗弃了，他失恋了，男朋友移情别恋了，那魔甲这一位女士呢，她内心里头非常难过，看不开，看不开有时候会导致一个人去自杀的，长久以后她甚至有的人在精神崩溃上的情况之下，她没有办法活下去。这个时候呢，那就要看他如何转动。如果有一个朋友跟他谈谈，有一个辅导或者是諮商的专家跟他谈谈，他谈谈呢，谈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呢，他突然间感受得到了，他说其实他突然间感受到说，这个人这一位男士离开了我，总比结了婚以后生了小孩子以后他移情别恋要好得多了吧。他当他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呢，他的观念突然间改变了，他从那个地方解脱出来了。那个解脱出来呢，本身会使一个恶事转变成一个善的事，他反而回过头来感恩，去感激那位男士，说你趁早离开了我，我非常感谢。他反而不憎恨他，那就是转世，他转动了。我过去是不是给各位提过这样子的一个例子？有一位大学生找我做諮商，他是长期的精神的不安，长期的一种紧张状态， 而且是憎恨的。他恨他的生父母，可是他却不知道他的生父母是谁，因为他是被遗弃的。他生下来的时候呢，就送给人家养了，所以他恨他的生父母，可是却不知道他的生父母是谁。他在养父母家里长大，虽然养父母对他很好，所以他也对他的父母亲当然也很好，可是呢，他对他的生父母的恨呢，却因为这样压下来，所以造成了一些，比如说夜晚的盗汗啦，晚上突然间睡不好啦，经常的紧张啦，手心长期的都是流汗的啦，那么神经质的状态，这个孩子呢，老过我咨商一段时间，没有什么大的起色。有一天呢，这个孩子突然间打电话给我，他是老师，我告诉你，我已经突然间好像如释重负。我说怎么了？你告诉我，怎么样如释重负的啊？他说老师啊，前几天呢，我的一个国小的同学打电话给我，说他非常的痛苦，他被一个他心爱的人遗弃，是他生完了孩子以后才被遗弃，也没有结婚。那遗弃这件事情打击是很大的，可是呢，他既然走了，可是这个我这个骨肉怎么办？这个骨肉想着又这么的爱他，可是自己又没有办法抚养他，如果跟着他一起来成长的话，可能不见得能长得很好。正好有一对夫妻，中年的夫妻，他的膝下没有小孩，所以呢，找了好多人来说，就把这个小孩子送给他了。可是自从把小孩子送给他以后呢，他开始出问题了。他是真正的感觉到没有办法承载，没有办法控制的，就会突然间哭起来。白天也一样，晚上也是一样，甚至一整天呢，无缘无故就会哭起来，甚至于他不愿意想这件事情都会哭起来。他突然间想到了说，这个念大学的同学，所以这个女同学嘛，所以愿意跟他谈谈，他就来了，约好了时间就来到了他的家里来跟他谈。他就谈着他自己的遭遇，谈着这一个男朋友的这个无情，然后谈了自己说这个小孩子他多么的爱的这骨肉，现在要送给人家，谈的哭的死去活来。可是这一位大学生呢，他呢听到他讲了以后呢，他当然要尽情的来安慰他呀，他就安慰他哟，谈哦，安慰哦，就没有想到他在讲的时候呢，他把他内心里头压抑的那个意思呢，突然间讲出来了。他突然间讲什么？讲说，你这个母亲已经够爱你的孩子了，天底下已经没有比你这个母亲更慈爱的了。你为了他而哭，你为了这个小孩子去找一个最好的家庭让他抚养，而且切断跟这个家庭的关系。讲到这里的时候，他突然间呢，好像看到自己一样，他自己的泪水也像决堤一样哭了。他的同学跟他两个人抱在一起，他的同学还不晓得他哭的是什么呢。两个人哭完了以后，他也把他的遭遇告诉他，诶，正好两个人互相治疗。这一位来找他的这个国民小学这个同学，被遗弃的同学，看到了这一幕呢，他也治疗了，看到了他好像是他被人家领养的孩子，他的同学，而他看到这个母亲好像看到他自己的生父母一样，他现在反而感激他的生父母，把他送给到这样一个好的养父母家里，让他长大一样。所以两个人同时被治疗了，意识的转变使两个人突然间在那个地方得到一个完全的解脱。所以你知道佛法里头你可以看到意识的转变，事实上整个的一个心理治疗，这一个辅导不是郑老师的功劳啊，但是呢就这样子的因缘和合的情况之下，两个人同时通通走出来。我们知道什么叫做顺，什么叫做逆呢？你能走出来 你能破相，你能转世成智，你就能成长，你就能解脱。你不能够破相，你不能够转世成智，那你的生活里头一定有很多的扰攘跟瓜葛，你内心的世界里头不可能进入一个平静的世界里头去。所以你知道清心呢，就是解脱的意思，清心就是能破相的意思，清心就是能转世成智的意思。所以清心的人就能自在，自在的人就有能力，有能力的人呢，他当然就活得很强壮，所以叫金刚般若啊，他有了智慧啦。你知道其实都是跟唯识是相关联的。我们自我的我相，回过头来谈自我的这个我相，事实上是我们过去整个的一个事的一个运作所产生的情感的、情绪的、知性的、规范的这些东西的总合体，它形成了一个我对我的看法，那就是我。其实那个我呢是非常粗糙的，你认为你这个我是怎么样呢？我这个我是怎么样呢？很粗糙。我这里面已经积47年的累积了，对不对？我现在用几句话来讲我是谁，你看是不是很粗糙啊？我却对我自己有一个观念，我就是这个样子。有一次也是我去弘法，我弘法一般有一位年轻人突然间站起来，他马上指着我，然后似乎把他那种非常强烈的情绪突然间转到我身上来。你知道我看到的是什么吗？我很清楚他心里的世界的意思突然间他转移到我这边来。我是一个从事做諮商的人，我很清楚当一个人快要解脱的时候，他会看到某一个对象会把他过去压抑的东西转到那个人的身上来，他是无法控制的，他转到我身上来，然后他责备了我，他对我责备，他讲了一些我的事情。那我当然把他摆在一边了，事后我跟他谈谈了，我知道这种事情呢是常常会碰到的，特别是我在做諮商的时候，对我来讲是家常便饭。所以你现在知道了，如果在座有人当老师的，你教课教到了一半，你的学生站起来，老师道德值几个钱，请问你对他生气吗？你抓他到训导处去记过吗？你打他吗？弄错了。所以在我看来打是没有什么需要的，你如果了解整个意识的变迁的话，你会知道他的意识里头他想冲出来，但是要冲给谁呢？冲给一个现在正在激荡他的对象，给他，这是强烈的。有时候也会把一个人他内心里头他过去的压抑的一些需要的温暖，需要追求的温暖，会转移到某一个人，希望在那个人得到温暖，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我的东西是复杂的。而真正的自我是什么？真正如果有一个我的话，就是我们的自性，它就是我们的佛性，就是一个去摄受的那个力量，那个摄受形成事的那个力量就是佛性，也就是一个人的觉性，能够破相，能够转世成智，又能够摄受这个种种外界的事的那个力量就是觉性。所以你知道成佛的意思了，成佛就是当我们的觉性同时能够摄受种种外界的事，形成现在的我，可是又有一个觉性，我能够很清楚的把它整理的一点都不紊乱，我能不断的从里头解脱出来，有人称它叫做超越出来，能够转世出来，能够主角它，能够使它形成我们自己真正智慧的一部分，这就是自我。那么好，这样子的一个自我只是在解释一个自我本身是什么，但我们现在要进一步的来看，形成自我的既然是一个意识，那么请问意识的活动是什么？在唯识家的说法就是说，意识的活动状态，也就是它的活动的一个律则呢，那么活动的状态呢， 那个动力呢，我们称它叫做量，思量的量啊，朝思量，夜思量，那个量，我们通常都这样子把它练成叫做限量的、比量的、非量的。其实应该说限量的、比量的、非量的，是用衡量的。那个量事实上是一种思量的意思。意识的活动呢，有这三种活动的方式。第一种是限量的，也就是限量的。限量呢是直觉，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直接去掌握外头的现象，那个东西呢是直觉。所以小孩子呢在学习东西的时候，幼小的时候都是直觉的，他看东西是直觉的，他以具体的东西来感受，用他的色调来感受，用他的嗅觉来感受，用他的音响来感受，他是直觉的，所以称他是限量的。直觉本身跟感觉有关，直觉的东西呢不能够拿来做抽象的思考，直觉的东西不能够拿来组合成为一个很完备的定义逻辑，或者是把它的内涵跟外延界定得很清楚，它也没有办法拿来做彼此之间真正的做比较，简单的比较没有问题，稍微复杂一点的比较都没有办法比较。比如说绿色的，深的绿色跟浅的绿色，对小孩子来讲，它两个呢它不去分的，你只要告诉他那是绿色的，他告诉你那两个是一样的，告诉他是红色的，他红色的浅红跟深红两个它是一样的。你跟他讲一个正方形的立体的正方形在那里，大跟小之间他也不太会去比较的，他只知道那是正方形，你要他拿一个大的，他可能拿一个小的给你。所以有一些父母亲就会很紧张的问郑老师，打电话，郑老师，我这小孩子不晓得怎么回事，已经3岁4岁了，我跟他讲说那个玩具那个方块拿一个大的给我，他就拿一个小的给我，怎么办？我说你紧张什么呢，他直觉嘛，是不是？你还没有发现呢，其实小孩子啊跟大人不同的地方多得很呢。你同样拿10个这个圆球，10个乒乓球，你把它摆在桌子上，10个白的10个红的，好了，你去告诉他这10个把它摆一样长，你说是不是一样多？孩子呢会跟你讲是一样多，你看一样多。现在你叫他，你把它有一个摆的比较长一点，就空间了，空间隔大一点，他就摆的比较长。你问他哪一个多，他会告诉你长的那个多。你一定会想，我的小孩子是不是 IQ 有问题呀？不是，因为他现在只用直觉，只用直观，没有进入比量，还在限量的阶段。可是稍稍大一点了以后呢，他开始比量的东西呢，就开始慢慢活动，慢慢越多了，开始有比量，有比较的时候就开始有长短，有轻重，有左右，有多寡，开始比了。然后呢开始有彼此之间，孩子跟孩子之间多少的比较，然后呢比较的时候呢会把相同的东西归纳在一起，把不相同的东西放到一边，然后不相同那里几个相同的，他又有办法把它归纳在一起，他学会了从比较分别那个地方去归纳，从归纳那个地方呢，他就找出他的共同的性质，用共同的性质再去推一个共同的可能性的东西，它变成推理。所以比量的东西呢是事开始进入比量世界里头来。所以我们的观念是怎么形成的呢？打个比方说吧，我们说树叶给你一个观念是什么，你一定会讲说树叶是绿色的，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你看过好多树叶都是绿色的嘛。可是呢小学里头就会出一个题目说说树叶，树的叶子呢都是绿色的，每一个学孩子呢都答对，只有一个小孩子呢答不对，老师呢就给他打叉叉。为什么？因为那个小孩子的思考呢他更前进了，他前进什么呢？他说变叶树不是，它不是绿的嘛， 枫树到了秋天的时候它变红了嘛，它已经从归纳里头比较里头还有例外已经找出来了，所以这个老师呢反而思考不周延，那个孩子反而更周延，所以那是比量开始的，有比量以后就产生了逻辑，一套逻辑的系统，用这个逻辑的东西呢来处理那个观念，比如说我讲树叶是绿色的，绿色树叶这个观念是绿色，可是树叶呢也有各种不同的形状，你把所有的树叶找来把它摆在那个地方跟小孩子讲说你能不能看看这里面有没有什么不同，小孩子呢就会在那里找找来找去呢，哎，这个是圆的那种树叶归在一堆，像针一样的归在一堆，他就又找出来了，那么他会把圆的那一堆呢他会慢慢的选择说那是一个属于阔叶的，这个针的呢是属于针叶的，他开始分了，而分的呢阔叶这件事情是一个名词，而这个名词里头一定有很多的实例属于这个名词范围里头的，它有很多的实例，这个实例里头的特性是什么，叶子通常都比较厚有光泽，它开始找它的性质，而这些叶子呢它具有什么样子的特别的用途，它又讲出来了，比如说它因为它肥厚它在热带里头它具有它热带的功能，它长出来了，所以从一个叶子转变到一个复杂对叶子的观察，它是比量来的，对于知识的成长而言是比量以后才产生了它的归类，产生了它的逻辑，产生了它不断的去推论，这就是人类科技发达的原因，它也是事来的。可是我们并不是只有活在一个限量跟比量里头，我们做完了以后呢我们会产生一种非量，